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啊非会员直播开始，刚刚给打断了一下。那么刚才啊，我们讲到这个江泽民派这朱镕基啊，到这个抗洪第一线去看一下，不光是派了这个朱镕基，把这个钮茂生也派去了。当时这个会议现场啊，江泽民一提议说让这个朱镕基去，这李鹏啊马上就赞成啊，而且李鹏呢主动提出来，他说让这个茂生同志啊跟着镕基同志一起去，因为钮茂生是水利部部长啊，同时也是李鹏的同学呀、啊，是李鹏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物。这钮茂生啊，这个腰间盘突出当时犯的挺厉害，肩周炎也犯了，所以他上这个朱镕基的专机的时候啊，他系了一条这个皮质的这个护腰带啊，特别引人注目，因此当时随行的几个人啊都看在眼里。等到后来他们回忆这个98年抗洪的时候，都把这个段子啊写到里边去了。我那个时候啊看这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我对这段啊印象还挺深的。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个年代啊，你别看那洪水特别大，就那个领导啊，他不管你是装模作样也好啊，还是真心实意也好，总之呢他还一定得到这个第一线去看一眼。咱们就说这钮茂生，那时候新闻联播那个中央台记者就在现场啊，就跟那个老农民就说，他说你知道吗，钮茂生同志来看望你们来了。这老农民当时就回了一句，他是干啥的？这记者呢赶紧又说了一下，他是国家水利部的部长。那你有没有啊什么话要对钮部长说的呢？这老农民就来了一句话，老农民说，部长啊，哦，希望就是他能给我们带来希望吧，是带来希望还是带来幸福，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当时这个情景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在对外播出的时候，这个细节它没有被掐掉。现在你再看这个抗洪前线啊，这个跟当初这28年前不是特别一样了。哎，为什么叫这个大时代？它确实不一样。哎，那么我们以前做过一期非会员节目啊，就讲这个江泽民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给他们爷儿俩呢做一个核定本。就江泽民有一个地方跟这勃列日涅夫啊确实很像，什么地方呢？善解人意。当然这个人呢得是人家江主席自己认为的人，就是自己人。哎，你像咱们这些啊老百姓，在人家江主席眼里那都不算是人，至少不算是自己人。哎，他这个善解人意啊，具体在朱镕基身上就体现的非常明显。因为江泽民一提议让朱镕基去第一线看，这朱镕基这脸色就一直非常凝重啊。所以江泽民就跟朱镕基又说了一句话，他说，镕基啊，你快去快回，晚上我们等你回来开会。这个话啊放在韩红这儿，实际上就是四个字儿，走个面啊。但是人家江主席不会这么讲，这就是为什么江主席是江主席，韩红是韩红，区别就在这儿。别看都在北京待过，不一样的啊，别看都穿过军装，那也不一样。江泽民这个话的意思非常明确啊，你就打个招呼赶紧回来啊，咱们都等你开会。朱镕基一听啊，这面色更加凝重了。哎，明白了，对吧？这个时候不让你朱镕基去，让谁去啊？ 这15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七个委员，就七常委当中，只有朱镕基跟老姜都是从上海来的，而且只有朱镕基啊跟老姜的关系那是最深的。这时候不点你的名去，我点别人能行吗？我点魏建行，点李瑞环能行吗？点胡锦涛，他心脏也不行啊，对吧？所以朱镕基就明白了，走个面嘛，那必须得去啊。哎，就上了飞机了。当天晚上10点钟开常委会，一点没耽误，快去快回。所以你看，江泽民这个人啊，确实是善解人意。他知道这个朱镕基啊喜欢装，哎，其实属于用咱们今天的话讲，就是既要又要，所以我都满足你，你两个不都要吗？我都给你。哎，所以这个李瑞曾经回忆过啊，他说在这个中央政治局第15届常委会当中，就是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啊，党中央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一大串啊，七常委当中喊的最厉害的，除了江泽民本人以外啊，就是朱镕基了。也就是说朱镕基跟江泽民跟的最紧，这个在今天啊很多人根本就想不到，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以为朱镕基是跟江泽民对着干的，包括这个海外媒体一直也是在这么乱七八糟的胡扯啊。那么今天呢，正好借着这个江主席百岁名单马上就要来临之际啊，咱们把这段事儿啊给大家讲一下。回头啊，我们的这个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等到朱镕基一咽气儿啊，咱们会专门推出2期关于朱镕基的节目。这节目我已经录好了，就等那边啊这个新华社正式发这个讣告，咱们这节目马上就给大家啊推出，非常快，绝对新鲜热乎的啊。实际上也不光是我在等，很多人也都在等。哎，那么现在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张万年。刚刚咱们不是说这张万年吗？独一无二啊，那比叶帅都不差呀。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是1928年8月1号出生的。跟江泽民都是八月份生日，但是比江泽民小2岁。张万年是属龙的。江泽民啊，到这个98抗洪第一线，当时的情况啊，最紧急的时候，江泽民就带了两个人去，一个是张万年，一个是曾庆红。哎，这个时间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是8月13号。江泽民的专机是从北戴河紧急起飞，飞往京江抗洪第一线。当时在江泽民的专机上留下了一张啊珍贵的照片。曾庆红坐江泽民的右边，张万年呢坐江泽民的对面。哎，江泽民就这个地图上的一些情况向张万年了解了解。哎，实际上还有一个段子啊，大家从来没听过的，今天第一次啊给大家披露。上飞机之前呢，江泽民曾经跟曾庆红打过招呼，就是温家宝呢已经在第一线了，你呀干脆看家。当时曾庆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所以江泽民当时就是想带着张万年就去就行了，但是曾庆红坚决啊要求跟这个江主席一起去。首长都去我能看家吗？对吧，让别人看家吧，我跟着一起上飞机。江泽民当时还说了一句话，哎，江泽民就指着张万年说，他说万年呐，你可是属龙的，这一次啊 抗洪救灾就看你这条龙灵不灵。张万年这个人真的很机灵啊，现在一看张万年比这张幼侠啊，张幼侠也是排名第一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啊，啊，虽然没有挂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头衔，但是这个位置也很吃重啊，对吧？但是张万年啊，这条老龙比这个张幼侠那真是机灵不少啊。张万年当时就说了，他说：“主席，您是属虎的啊，只要您坐镇，没问题。”你看这话说的特别的匀溜，而且张万年不光是话说的匀溜啊，他事儿做的也匀溜。刚刚咱们第一次直播说过啊，7月27号和7月28号这两天，江泽民给这个温家宝打电话啊，就是严防死守嘛，这个意思。7月29号啊，张万年就指示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把江泽民和温家宝两次通话的内容发在这个解放军报上，让全体奋战在第一线的指战员们在第一时间了解江主席啊对他们的关怀，对他们的关注。而且在这个江泽民这飞机还没有起飞之前，张万年就把命令传下去了，传给前线的啊这些官兵们：中央军委江主席同大家一起奋战在抗洪的第一线。原话是江主席守在抗洪的第一线，就这一条命令传下去了。那大家想一想啊，这些在前边吃苦受累的各级官兵们听到这条消息，这个心情是什么概念？关键是江主席听到这个事儿以后，他心情是一个什么概念？所以张万年这条龙啊，比这张幼侠确实机灵很多。然后江泽民又指着曾庆红说他是属兔的啊，曾庆红确实属兔的啊，1939年出生的嘛啊。曾庆红就哈哈一笑啊，没说话。于是呢三个人就登上了飞机。到了抗洪第一线啊，这张万年这机灵劲儿就来了。当时江泽民啊一看这个情景啊，说实话确实是很吃惊啊，因为之前张万年跟江泽民报告过，他说长江一线啊太吃紧了，已经调动的部队不够，还要增援9个师。江泽民一听他也冒汗了，知道吗？因为江泽民说9个师一起出动，这在当时啊，就是1998年那种和平年代里，这属于一次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光说中央军委主席啊必须这个签字啊点头，就是在中央军委内部都要召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所以张万年的这个报告啊拿到江泽民这里之后，江泽民二话没说，马上签署命令继续增援9个师。所以江泽民这一次啊8月13号到了抗洪第一线的时候，他首先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就问这个张万年，他说咱们现在多少人在第一线呢？张万年马上汇报，他说咱们现在是13万官兵奋战在第一线。然后江泽民又问，他说 大军区这边都有谁去了？张万年那就是如数家珍呐，都不用掏这个小本子，一张嘴，第一个说的那就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政治委员史玉孝，然后是南京军区司令员陈炳德，政治委员方主奇，第五个提的是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徐才厚，第六个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杨国平，政治委员徐永清。而且张万年为了显示自己非常了解情况，又提了一个人，少将啊，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戴应忠，在嘉鱼县一带这个决口的抢险斗争当中，在洪水浸泡了十个小时。江泽民听完以后啊，也不含糊，江泽民说我知道高建成烈士就是在这次啊抢险中牺牲的。这就是表明啊，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对前线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这哥俩就互相吹捧一下，相当于也是走个面。但是接下来啊，就不是走个面的问题了。江泽民就问这个张万年，他说现在啊，具体你给我说一说，守在湖堤上的是哪一支部队？实际上江泽民这是跟张万年要定心丸吃，就是你调了九个师13万大军，但是真正啊，这把钢刀它是哪一把钢刀？张万年一下子就听明白了，然后他就告诉江泽民了，他说报告主席同志，现在在湖堤上奋战的是空军空降兵第15军，这支部队啊，当然您也知道得说呀，要不然军委主席不知道哪行啊，哎，得捧着军委主席说话呀。他说您也知道这可是一支过得硬的部队啊，他的老军长是秦基伟同志，在抗美援朝那是打过上甘岭战役的，所以把这支部队调到湖堤上。江泽民连连点头啊，这是张万年自己本人回忆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处啊，张万年传啊，这是公开出版的，不是咱们在这里啊信口胡说的，张万年本人回忆的。张万年说江泽民连连点头说这是一支英雄部队，那老大放心了啊，十五军在这个堤上。江泽民又问了一下，他说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张万年说咱们的口号就是一句话，人在堤在。江泽民又点点头，这个口号响亮，就是誓与阵地共存亡嘛，对不对？那么咱们也清楚啊，当时这个情况啊，除了军队除了武装警察部队啊，根本就没有哪一支啊大规模的队伍能抵抗得住这洪水。张万年自己就讲过，他说老百姓傻眼了，哪见过这么大的水啊，铺天盖地就过来了。这个时候军队尤其是军队里这些当官的要不出现在现场，老百姓心里就更没底儿了。所以张万年当时以中央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命令啊，就是最多的一天曾经调动过15个师。当然他是要请示这个江泽民的。这么多部队啊涌到第一线，人吃马喂得多少银子，得拿钱呢。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显示出 另外一位高人了，谁呀？曹刚川。这个人厉害，他当时是总装备部部长，总装备部是江泽民的发明，咱们解放军历来是三总部，对吧？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到江泽民这儿加了一个总装备部。当时江泽民把两个人叫到自己的面前开会，就是总后勤部部长王克上将，总装备部部长曹刚春上将。这两个人用江泽民的话讲，你们都是部队里的财神爷呀，一个管后勤，一个管装备啊，你们手里掐的大把的银子，现在用得着你们了，对吧？得往外拿钱呐。这个时候啊，曹刚川啊跟这王克啊他们都有交流。王克的资历很老的，别看他只是这个总后勤部部长，但实际上他的在军队里的资历啊比这个张万年都老。张万年就是个解放兵啊，人家王克参加过新四军，打过日本人。哎，王克是江苏人呢，江苏萧县人，做过沈阳军区司令员。哎，从这个沈阳军区调到这个北京总部的，当这个总后勤部部长。这老曹就跟这王克就说啊，大哥你看眼下各方面吃紧啊，这回主席同志啊肯定是问咱们这个要钱嘛，对不对？不知道大哥您怎么考虑的。这王克说，我们这儿啊总后现在能拿出来的这个经费啊，腾挪出来的就是一千来万吧，人民币1000多万，那在当时也不算少了。曹刚川一听，哎呦，他说那你们那儿不错呀，我们这儿情况很紧张啊，一会儿啊跟这个首长汇报，我这心里直打鼓啊。这王克说，没事啊，我先说啊，正常按照程序来讲也是王克先说嘛，对吧？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然后是装备部嘛，中央军委委员这个排名顺序也是这么一个排序的。哎呀，这曹刚川就表示感谢啊，说大哥还是讲究人呢，对吧？进去汇报工作，江泽民就问呢，你们能拿出来多少经费？王克就正常回答说，我们这儿能拿出1000万来。然后他扭过头来问这个曹刚川啊，曹刚川就说，我这个我尽力啊，我就是能拿多少拿多少啊。江泽民一听，好，不错啊，那你们赶紧把这事儿落实。最后落到实处，王克实惠人呢，说1000万就1000万呢，一个子儿不多，一个子儿不少啊。曹刚川那儿码了1亿呀，知道吗？是王克拿出钱的10倍呀。那汇报到江主席那儿，那你说江主席更看重谁呀？对吧？所以王克后来说啊，王克说，还是许司令说的好啊，知道吗？为什么说这许司令说的好啊？因为许司令啊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我们河南兵 最厉害。许世友那个老家呀，他是啊，他这个划分不是特别清楚，有时候划到湖北省，有时候划到河南省。这许世友呢，有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对李先念说，他就说他是湖北的，啊，他跟这李德生他们说，他就说他是河南的，所以到最后大家也没搞清楚这许世友他到底是河南的还是湖北的，哎，但是许世友确实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位置上说过一句话，他说咱们河南兵最厉害。你还别说，许世友这话说的还真是没错。曹刚川就是河南兵啊，真的很厉害。你看王克拿1000万，人家曹刚川拿1亿，这一下子就把你给比下去了。河南兵为什么厉害？我们有一位老领导讲，他说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河南兵身上集中了咱们中华民族的两个最主要的优点，憨厚朴实啊，勤劳聪明。所以你看为什么河南兵最厉害呀，就体现在这里。所以日后王克就正常退休了啊，中央军委委员的身份退休，人家曹刚川那是当过政治局委员的，当过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那退休能一个概念吗？是不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曹刚川的身上再一次啊闪烁了许司令的那句名言，河南兵最厉害。行了，今天我们这期话题啊就说到这里，再见。